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
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。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海义。
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经来到约伯记26章，也就是说我们听了刚才那个片头曲26次，听了26次约伯你就是个恶人，在多个回合的辩论呢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朋友就是责备约伯你就是个恶人。关于安慰这堂课呢，很多人真没搞懂，包括我们自己啊。比勒达的责备呢，借用恶人自取灭亡自投罗网的下场呢，来影射约伯的，给约伯带来什么效果呢？会让他心情好起来吗？肯定不会的。让他被鼓励吗？增加他复原的能力？也不会的。正面的影响呢，通通都没有啊。比勒达所谓的告诫呢，其实是在别人的伤口上呢撒盐，一勺还不够，我再来一勺，再来一勺，毫不留情的伤害了自己的好朋友，自以为非常的有智慧。到底他们有没有想过约伯需要什么呢？到底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对方真正需要什么呢？那么约伯听了比勒达的责备之后呢，从文字呢都能流露出那种痛啊，那种难过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再来比较之前他谈到过的6章9节，他曾经说过就是愿神把我压碎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吧。
约伯回答说，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？
在这里他说，朋友，你们用言语压碎我。我们比较一下之前在6章9节，他也说我愿神把我压碎。我们试着揣摩约伯内心世界，为什么他会重复用这个动词呢？
约伯在痛苦之时，当时是太痛苦，所以求神来压碎自己，来剪除自己。但是呢，如今却发现自己没有被神压碎，反而是被自己的朋友用言语压碎了。我是看到撒旦呢，就借着朋友，借着周围的人来刺激他，人言可畏，人心更可畏。好像箴言书12章18节所说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
刺入我的心里头流血的那种程度啊。你觉得约伯用压碎这个字表达他内心什么情感呢？
真实的感受到约伯对他朋友这个语言的暴力，他的真实的感受是直击心灵深处的。约伯已经被他的朋友往下拉，往下拉，拉到最后就是绝望了。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拳打脚踢是暴力，感觉让人有无助和无力感，却忽略了其实言语也有同样的杀伤力。还有就是冷暴力，它不是说是用眼睛看的那种暴力，但是言语上直击人的心的，我觉得杀伤力也不亚于这个动手 还有冷暴力。
不要轻看你说的一句话，可能真的伤害到人，那个人听了记住一辈子。在十八章一节，比勒达说，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？约伯在第二节说，你们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？那反过来，你们又要压碎我到几时呢？那似乎大家都把对方的话听进心里去，确实非常的介意的。先说一下这个搅扰，搅扰这个字呢，好像是说有个人把我弄得好烦呢，头昏脑胀啊。但是原文的直接翻译呢，是带有悲伤的意思，很痛心的。两节经文用的都是同一个字压碎，表达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吧。梁安刚才说的啊，约伯形容朋友的责备是强力的压迫摧残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但是六章九节不同的场景，同样的痛苦绝望，他希望神压碎我，结束我的生命呢，他就能够脱离今生的痛苦。都是压碎，但是带出的意思呢是截然不同的。朋友的压碎呢是羞辱的，是让他失望的，但是神的压碎呢是解脱，我能够解脱我今生的痛苦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愿望呢？也是基于他对神的信心，基于他的信仰。所以同一个字，不同场景，不同的意思，截然不同的。第三节往下看，为什么约伯会说他们呢？三个朋友十次羞辱我，是不是暗地里在算你们欺负过我多少次呢？长篇伪论加起来肯定不止十次。为什么经文会用这个数字呢？
我觉得这个十次就代表着是多次的，反反复复的，并没有说是只是限于十次。我对照了一下那个就是新译本的经文嘛，你们已经十次羞辱我了，你们苛刻的对我也不觉得羞耻。约伯说，我即使真犯了罪也是我个人的事情，看看你们这么的苦苦对我相逼，就是为了证明我有罪啊，让我有这样的感受。看到他的朋友对待他，就觉得他们是落井下石，而不是雪中送炭。
一脚还嫌不够，再踩一脚，三个朋友轮流踩一脚。当然像刚才您说的，十次是象征性的一个说法，人拥有十根指头嘛，大多数的人再多也没有了。那十这个字呢，你可以理解为火力全开的，或者不断的持续的。参考一节经文，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百姓看了神迹呢，仍然是不听他的话，试探我十次。那么强调他们是不断的多番的悖逆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三节，可以说是时常的，这种情况是常常的。约伯想表达什么呢？朋友啊，你们时常不断的火力全开的苦待我。苦待我，我们就觉得是啊，对我没有礼貌的啊，让我非常痛苦的对待我。那苦待这个字原文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好像似乎有点不一样的。
原文的意思是错误对待，错误处理。这样说，你们如此多方的侮辱我，错误的对待我，何必呢？非要证明我有罪呢？
何必呢？你们是错待我，错误的对待我，主观带有偏见，不公平的定我的罪，还不以为耻。我们是朋友，你们这么诬告我，污蔑我，难道不觉得羞耻吗？难道不觉得难为情吗？难道没有觉得一丝的对不起我吗？那四节到六节呢，有几个意思相近的字，譬如什么呢？果真，果然呢，还有该知道。约伯想让三个朋友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在四到六节
看一下经文。果真我有错，这错乃是在我，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，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，就该知道是神轻负我，用网罗围绕我。这三个词，果真、果然、该知道，你看哈，我这样理解。即使我有错，那我的错也是在我自己身上，是我跟神之间的事。那你们既然不了解实情，你们也看不透真相，就不应该单方面的、片面的来指责、来羞辱，甚至咒诅。你们这样做呢，对我都是雪上加霜。你们按着你们自以为是、自以为对的来对待我，这些都是不合真理的。
约伯在这里呢，严厉指责他们不合真理了。因为约伯到底有哪些明确的罪名呢？一直都没有说过，一直都没有列明的，而是利用约伯的耻辱、不幸的遭遇呢，不断的凌辱他。为了是什么呢？想想到底他们为什么要多费唇舌来责备约伯呢？为了可能就是凸显自己高人一等，我们比你义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妄自尊大嘛。另外呢，约伯是用一种假定的语气，就算我真有罪，我又没有嫁祸于你们，我一个人独立承担，用不着你们来干涉，是吗？而且第六节呢，再读一遍呢，就该知道是神轻覆我，用网罗围绕我。他在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，他想让朋友知道什么呢？知道神怎样待他呢？
他想让他的朋友知道，其实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是神在掌管，是出于神，网罗围绕我，那是我所现在经历的，是出于神，是神使我这样的，不是我的罪。
向他们发出个挑战，你们为什么不去想想，好像在引导他们，其实是神呢？新译本的翻译怎么说呢？是神颠倒我的案件，颠倒啊。所以呢，朋友们，你们不用再扮演着审判官，或者试图想要代替神来责难我。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，约伯真的非常希望他们三个人能够明白。那约伯呢，在第六节说神布下天罗地网，想把他套住嘛。他在描述一个受困的实况，那很正常，当你被困住，你自然的本能反应就是喊救命呢，呼喊呢。可是第七节他说，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，我呼求却不得公断。我们从经文看七节到十二节，约伯难道真的坚定的相信是来自神的攻击吗？
这几节经文看是的，他坚信。那何以见得呢？诗篇其实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说法。举一个例子，诗篇二十八篇第一节是这样说啊：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只要是神做的，人呢真的测不透，所以只能默默的忍受和承担。我们再回头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，从七到十二节都是约伯在喊委屈，但是没办法，他都说好委屈啊，但神也不听他的，呼求啊也不理他，神怎样怎样拦住他，又不让他过，然后又剥去他的荣光，又摘去他的冠冕，等等等等，其实都是神把人好像逼到绝路了。我也想到今日其实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无论你怎么祷告神，怎么祈求神，好像神都不听我们的，好像看似神沉默了，不理我们了，其实呢，神他在，他会用最佳的方式来回应我们，但是这个方式不一定是我们人认为好的方式。
他很具体的讲，我受到什么对待，我受到什么攻击，他也在用一个拟人化的口吻，有没有留意到形容神对他的追击啊？特别在第九到第十二节呢，用了很多次这个他。他指的就是神的一个主语来的，表明神是主动的出手的，神施加苦难，那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一个形象。那么刚才你也说了，用了很多的动词，譬如你也拦阻我，你也剥夺我的荣光，连根拔起等等。那么十二到十三节好像给我们看到一个古代打仗的场景，我宛如被攻击战亡的一个战士啊，宛如城墙啊，一座被摧毁的城那样，你是没有办法去抵挡的，因为你知道是谁攻击你，你知道施加苦难的是谁，不是任何人，而是神。那约伯又怎么能够抵挡呢？
曾经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？
第二个朋友出场了，约伯，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？你讲够了没？神不会歪曲正义的，因为人得罪神，所以才会遭到惩罚。约伯，您现在的惨况也是出于神的审判。
第二节这样说，我真知道是这样，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
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。
以勒达他说的东西有一点像以利法那样，把一个准则两极化了，不是黑就是白，不是说他错，但是呢，这样套到约伯身上好像也说不通，所以这里约伯反驳当中会觉得，对，你说的东西也是对，但是你所了解的那个神不是只有这样， 人在神面前怎么能成为义呢？
这一路曾有身不由己的难题，
好像在说你所了解的神他真的只有这样吗？我们人能够了解他背后思想的东西多少呢？
不论悲欢，不论贫富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全部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
你在我心里，我的生命就有意义。
来到约伯记第二十六讲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十九章。越来越有一种感受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对啊，为什么会变成神的仇敌呢？为什么约伯会变成一只又无辜又无助的猎物呢？施加苦难的全能神约伯怎么能够抵挡呢？他呼求喊冤也是得不到回应的，为什么神要狠狠地对付他呢？十三到十九节，约伯接续来形容他现在的境况，除了被神攻击之外，除了被三个朋友轮流指责他之外，还有周边的人，还有城里的人。他在十三到十九节提到有多少类人隔绝他呢？你数过吗？有多少类人呢？
我数过了，一共有十一类人。我们来数一下，十三节我的弟兄，也就是说约伯的族人，是我所认识的，那也就是说约伯所熟悉的人。第十四节说亲戚一种人，与我断绝，然后我的密友，那是朋友。在十五节，然后我家中寄居的，还有他的婢女。第十七节，他说他的妻子，还有他的同胞兄弟。第十八节，还有小孩子也在藐视他。十九节，也就是他的密友，以及后面说平日我所爱的人，一共我数了数，这是十一类人际关系都断绝了。
不同年纪的老人家也好，小孩也好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亲密的不亲密的也都好，反正呢是被众人孤立排斥遗弃，成为现在我们说的社会的边缘人。似乎呢每天路过看见他坐在炉灰旁，也不会向他投以同情的目光，反而是鄙视啊歧视的眼神呢、啊、那为什么要弃绝他呢？刚才我们也谈论过，就算我有罪，我也没有嫁祸于任何人，我也没有伤害过你们，我独立承担，为什么旁边的人要弃绝他呢？
我在这里看到啊，刚才海一说十一类人，的确是现今的人呢是比较坏的、那个年代我觉得
比较单纯的
嘛，对，比较单纯，为什么也是这样对待他？以前对他有恩，你看约伯肯定对这些婢女呀、亲戚朋友很有恩的，但是他们今时今日都是这样隔绝他了。神说给撒旦，让撒旦不可以加害他的性命，所以你看到除了给他留了一条命，真的他心灵都受到了太多太多的伤害了，肉体的伤害跟心灵，妻子也起来，亲戚朋友啊，平日所爱的人，受过他的恩的人，全部通通起来都已经跟他断了关系。约伯现在唯有就是神，他只能依靠神，所以看到他还是很爱神，对神有信心的。
当然以前的人我们说比较单纯一点，没有今天这个时代那么复杂吧，不过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观念吧，为什么要弃绝他？因为当时普遍的人的观念是，你肯定是因为犯罪得罪神、所以你今天才会遭到那么可怕的审判。不光是那三个朋友这么想的，当然我们没有经文没有提到其他的人，但是大部分的人的观念都是这样子的，可能会七嘴八舌的在背后或者当面的议论，哎呀，我们离他远一点呢，我们靠近他可能我们也会被神审判的、我们可能也会遭到你那样可怕的遭遇的，所以大家选择离弃他。那么刚才梁安你说支撑他的是什么呢？信仰。
对
对，那么海义呢，你觉得支撑他的是什么呢？
约伯一直从始至终就从来没有放弃过，他就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就要神自己回答他， 到底是我是为什么，你自己来跟我证明，不听这些人对我的定罪，我就要神你给我答案。所以这也是支撑他下来的，
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来到神的面前辩白嘛。我也在问问自己，到底什么支撑约伯呢？当然是他的信念呢。那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守节清心的人，一个问心无愧的人，他活得确实有底气的。大前提是他心中有神嘛。我们常说只要你知道自己没有罪，你是清白的，半夜有人来敲门，你也不会心慌的，你心很安定的，我没有得罪过任何人，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当然面对神的攻击，朋友的挖苦，他会难过，但是当一个人你自知，我非常坚定的知道我无辜，我清白的，我深信神始终是公义，够了，光是这一份的信念足以撑起一个人，足以让一个人坚持的走下去的。20节到22节，尽管呢他的信念是很强大的，不过他的身体确实有很多的惨况的。他怎么形容自己的身体呢？另外呢，他也向三个朋友请求了，现在不是发出什么挑战了，请求他们怎么做呢？很恐怖的这四个字的，吃我的肉。怎么说呢？怎么吃我的肉呢？首先来看一下20节到22节，他怎么形容当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呢？
22节，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？吃他的肉在这里呢，其实是原文的意思是被朋友误解诽谤，他被朋友攻击，完完全全被破碎了。
好像呢是第一次呢用这种语气吧，由衷的请求朋友的怜悯，请求他们停止攻击苦待错待我呢，不要再踩他一脚落井下石，增加他的痛苦。那么刚才你说到吃我的肉呢，你说是污蔑啊，
毁谤
他的意思，
原文的意思是
我们可以参考诗篇27篇2节，那里说诗人说啊，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的肉，然后呢就半跌扑倒。这里的意思也是我被诬告了，我被污蔑了，这种很负面的形容词，恳求他们你们停止了，不要再苦待错待我呢。23节到24节呢又有些特别的，我们是头一次看到约伯对自己的苦难呢似乎有些新的认识，新的见解，你会怎么理解呢？23到24节，
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。23节说，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会经常说希望在转角，从这里我们看到约伯就不再纠结眼前的这个苦况了，他也不再纠结神啊，你现在就来给我证明吧，我的苦是怎么来的，你看看我的朋友这样的来论断我，这样的用言语来压碎我，然后他呢也不再纠结这些了，让神快快的来给他伸冤了，而是呢放手了，他就说要把我的话要用铁笔镌刻下来，然后意思是要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保存起来。约伯相信终有一天他会沉冤得雪的，今生已经深陷困境，也没有人加以援手，所以呢他就寄望将来了，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话保存下来，等待时机，相信神早晚会给他沉冤得雪。
确实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见解看法，好像他的视野呢一下子广阔了很多，不再纠结在今生今世一定要有人给我辩白等等啊，好像看到一个心中的愿望。为什么不写在纸上呢？
纸上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就没有了，
就朽坏了朽烂，所以他还是保持理性的，他希望他的冤情好像状词那样很长很长的状词，自我的辩白可以刻在磐石上，存到永远，以后可以替他来说话。另外他也指到救赎主啊，到底他说的救赎主是谁呢？有点奇怪，有点自我矛盾的。在这里呢他认定我死后一定会见到神的，一定会见主面的，可是别忘了在前面14章他明明有说过的人死如灯灭这个观念，那这里到底是自相矛盾，还是说突然一下子神开启了他的心灵呢？
神开启了他的心灵。好像我们在痛苦的时候说哎呀干脆死了算了， 但是呢，你慢慢的你跟神祷告啊，慢慢的查考圣经，哎，你不知不觉你也觉得慢慢有出路了。因为约伯在约伯记其他经文显示，人对于永生和复活的真理其实知道的不多的。
嗯，
但是这里你看，越辩越明，这里约伯就对神的话语有了开启了，他能够认定他死后一定会见到神，神会为他伸冤。刚才说他为什么一会儿说人死如灯灭，现在又有了新的认识，因为他当时那个时候肉体在痛苦之中，加上朋友在旁边诽谤他，攻击搅扰他，他的内心难免就受到搅扰，所以就反反复复自我矛盾，这个可以理解。
嗯，
但是在这段经文呢，和之前的这个生死观一下子就有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了。就是他相信人是有永生和会复活的，所以让我们看到呢，经历这次大的苦难以后呢，反而成就了约伯的信心，他对神的认识又深了一些。
信仰是深化了，像你刚才说的，回到十四章，明显他的情绪比这里，最起码比这里更加的低落，也非常的疑惑。他在思考生命的意义，他也曾期待过啊，如果我像被砍的树那样就好了，最起码树有机会更新，有机会生出这个嫩芽。当时他真的是在思考，非常的纠结的。我同意你说的，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面对的困难挑战，你不能够否认，确实能够激发我们对生命的思想，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灵的。他也承认，即便我身体朽烂了朽坏了，苦难会摧毁我的健康，我快要死了，我直面死亡，但是他心中有个盼望，我能够与主相遇。来到最后，我们再观察最后几节经文，到底约伯是怎么样警告他的三个朋友们呢？
约伯对那三个朋友的谴责和警告，他说，假如你们继续要是逼迫我的话，警告他们必定会因此而受苦，遭到神的审判。从这一章当中，我们看到约伯终于从被定罪、被遗弃、求助无门的苦境中看出神是他的希望，就像老师所说的，会更加的坚定了，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了。所以我们也明显的看到约伯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。
是的，28到29节给我们看到另外一面，他从前没有试过用类似的语气或者方法来说的。读到这里呢，我就想到几个字，相煎何太急，一直强调他们四个人不是陌生人，不是不亲密的关系，是认识多年的亲密朋友，那何苦要苦苦相逼呢？为何要用那么狠的话彼此的伤害呢？听进去的话都是一根一根的针扎进心底里，是很难被拔出，拔出就流血不止了。那么另外呢，真的是把他逼到墙角，他也真的说公义的神也照样会报应不义的行为。其实他们三个人一直在做的都是不义的行为，因为你们论断别人呢，没有证据就妄自批评别人有罪，这不算是不义的行为吗？自己要去想想。这段经文呢，特别有一个字呢，出现了三次的，在第6节，在第25，在第29节，暗藏了经文里头的这个字是什么字呢？
知道。
今天我们时间有限，但是听众朋友，你可以回去看一下，再读一下这三节经文，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？当然你也能够结合你个人的现实情况来分享，那欢迎你在留言板留言给我们，也可以发电邮发短信呢，分享你的故事，分享你看完约伯记你心中有什么的领悟呢？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19章，下个礼拜呢，我们会进到20章的经文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海逸，
下回再见。
再见，
再见。
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，我在深处里求告你，你在天上听我祷告，你是坚固的难所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 见你。